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2026年呢，已经过去了快五个月了，是吧？在过去的这五个月里，这美国总统川普每隔一阵儿就要出来搞个大新闻。先是年初突击委内瑞拉，把马杜罗抓到了美国，然后呢，又是突袭伊朗，炸死老神棍，是吧？跟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带来回较劲。而川普干出这些事儿呢，自然是有他的目的的。除了落实他竞选时候说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承诺以外，啊，还有半年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全部的众议院席位以及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位都要改选，啊，连带着还有部分州的州长选举以及地方议会选举。虽然说不直接涉及到总统的更替，啊，但是这个中期选举呢，可以反映总统和执政党的民意走向。换句话来说，类似于是美国选民对总统和执政党的期中考试啊。如果川普在中期选举搞砸了，那么下次大选中共和党政府下台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是现在，在共和党在两院占多数的情况下，川普的权力极大，一旦中期选举中民主党逆转，川普就再也无法保持现在的权力了。而现如今他在美国国内的民意走向可并不咋地啊，因为过去一年多他的各种操作，包括纵容 ICE 乱抓人，随意挥舞关税大棒导致物价上涨，大量公共福利被砍，还有就是前一阵子的爱泼斯坦文件公开啊，这些事儿呢都让他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很明显这些焦头烂额的事儿，川普一时半会儿是对付不了了，对吧？于是咱们就看到川普的激进外交政策似乎成了他给共和党拉票的手段。那么在美国历史上，选举和总统的外部决策之间有怎样的影响啊？总统会为了选票做出怎样的外交操作，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在美国200多年的选举历史上啊，一直到二战以前，美国的选举都是围绕内政展开的，这个咱们也很好理解，是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奉行的都是孤立主义啊，甭管你们外边打成什么样，我们美国管好自己的事儿就完了。在这个背景之下，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了政府的内政方针上，反而对外交漠不关心。比如这个1916年大选啊，在前一年呢就发生了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一艘英国邮轮被德国潜艇击沉，导致包括128名美国人在内的近1200人死亡。在孤立主义的影响下，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啊，他的口号是他让我们美国人远离战争，也就是说不派兵参战。而当时的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休斯就批评威尔逊政府的软弱啊，主张美国应该整军备战，用实力捍卫美国中立权利和海上自由。最终威尔逊还是击败了查尔斯休斯，成功连任。到了1940年选举年的时候，这时候二战已经在欧洲开打了啊，罗斯福总统在对外政策上还是表现得非常克制，只提供租借援助支持盟国。等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啊。首先，这是自1812年战争以来外国军队头一回袭击美国领土，2400多名美国人死亡，八艘战列舰沉没或遭到重创，太平洋舰队几乎瘫痪。消息传到了国内，一夜之间美国人关于孤立主义的辩论戛然而止，老百姓从欧亚大陆的战争关我啥事儿，迅速转变为必须报这个仇。国会也几乎以全票通过了对日宣战啊，进而开始对整个轴心国宣战。其次，在二战中，美国作为同盟国绝对的核心，开始承担起了领头人的作用。随着欧洲在二战里被打得头破血流，在战后呢，美国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资本主义阵营的扛把子，必须负担起领头的作用。而且在二战之后，苏联的扩张成了头号威胁，于是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国取代英国成了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灯塔，美国老百姓也开始有了对外的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选举里呢，就是候选人的外交方针和外部的干涉也成了影响选票的一大要素。1948年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场大选里啊，对外问题被公开提出。在当时因为杜鲁门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民主党内部的意见开始分裂啊，对提名候选人各有各的心思，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亨利·华莱士，这位曾经在罗斯福政府里担任过副总统和商业部长 啊，也算是一号人物，是吧？为了和杜鲁门分庭抗礼，他从民主党出走，自己成立了进步党，参加大选。可是问题呢，就出在这哥们儿的外交方针上啊。在杜鲁门临时接替副总统，结束二战后，华莱士反对杜鲁门与苏联对抗的政策，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而民主党内部普遍支持杜鲁门，主张抑制苏联啊，就连共和党领袖都批评华莱士对苏联太过友好。最后呢，这场分歧以华莱士在1946年辞职告终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独立参选总统的原因了。而在当时，绝大部分美国人已经有了共识啊，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取代了纳粹，成了美国一大威胁。甭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否认这一点啊，区别只是在于美国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应对。结果华莱士跳出来呼吁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这一下子就招致了绝大部分美国人的反感。更严重的是呢，为了尽可能的拉到支持，华莱士接受了美国共产党的支持啊，这一下子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凡是带着共产党仨字儿的，就没有不跟苏联扯上关系的，是吧？你华莱士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接受支持，那你岂不是成了苏联的傀儡吗？尽管华莱士再三表示是美国共产党接受了他的路线，而不是华莱士自己接受的啊，但是公众可不买他的账。当时东欧又发生了二月事件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掀起政变，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在美国自然是一边倒的谴责此事，是吧？这件事儿甚至直接扭转了美国国会的立场。在此前，国会对杜鲁门政府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普遍持反对态度，而在二月事件之后，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马歇尔计划，发誓要在欧洲跟苏联争夺影响力。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华莱士反而拒绝谴责啊，在选民的眼里，这几乎是坐实了他和苏联政府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在他1947年刚宣布竞选的时候，还有 7% 的选民愿意把票投给他，可是等到1948年6月的时候，他的支持率下跌到了 5%。 而真正大选的时候，华莱士只收获了 2.4% 的选票啊，没拿到任何选举人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因为外交方针而丢掉大量选票的总统候选人。在冷战背景之下，到了1952年的大选里啊，共和党提名者有两大候选人，一个是艾森豪威尔，另一个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艾森豪威尔得到了温和派的支持，而塔夫托则是得到了保守派的支持啊。这两人最大的分歧就是在外交上。艾森豪威尔认为，咱美利坚应该深度介入欧洲事务，跟英法等国一起组成同盟，一块儿对抗苏联。而塔夫托呢，则是一个经典的不干涉主义者啊，他认为美国应该避免与外国势力结盟，比起管欧洲那摊子事儿，还是要优先清理美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分子。而在当时朝鲜战争正处在僵持阶段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当选，我一定亲自去一趟朝鲜。这种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表态，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美国主流民意很明显会拥护前者，是吧？更别说艾森豪威尔本人，可是曾经盟军的总司令，带领美国赢得了二战的大英雄，对吧？其对外号召力并非一般政客能比的。在后面的党内竞争中，艾森豪威尔成功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并且最终胜选了美国总统。不过就在艾森豪威尔第一任期的后半段，准备竞选连任的时候呢，外交上出了一件大事儿。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在加沙建立了基地，时不时的骚扰一下以色列。而在1955年2月不堪其扰的以色列决定对加沙展开回击啊，想基于这次回击敲山震虎，让埃及消停会儿。结果当时的埃及总理纳塞尔可不想消停啊，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这纳塞尔呢是知名的泛阿拉伯主义拥护者，在他眼里这以色列就是头号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除掉。但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就摆在那儿，所以纳塞尔需要一支更强的军队来打赢以色列。 既然要扩军，那么军火肯定是必须的啊。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纳赛尔找到了西方阵营，想从欧美买武器，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不看好纳赛尔政权，觉得他太过激进了，担心他这一折腾就损兵折将，自己连本儿都收不回来。一看西方世界是这个态度，于是纳赛尔一咬牙一跺脚啊，找上了苏联。这苏联天天自诩是第三世界的盟友，是吧？一看埃及找上门来，立刻给出了大笔的军事支持。1955年9月，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出口了包括200架飞机在内的大批军火，而且价格极其低廉，仅仅是西方价格的十分之一水平。但是这就给了艾森豪威尔一个难题啊！当时美国虽然没有对埃及出口军火，但是美国在埃及是有经济投资和援助的。按照理性决策来说的话，这时候的埃及还没有完全倒向苏联一方，那么美国应该和苏联争夺在埃及的影响力，对吧？不应该撤出埃及。但是如此一来呢，美国国内的民意肯定不干啊！当时距离选举已经不到一年了，老百姓在短期内只看到县政府向一个亲苏政权投资，艾森豪威尔的选情势必会遭受影响。所以无奈之下，艾森豪威尔只能选择撤销对埃及的援助，而美国在埃及的主要援助都集中在当时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上，美国这一撤，阿斯旺大坝的施工立刻陷入了困境。于是苏联又顺势加入啊，提出了接手援建计划，这就使得当时埃及和苏联的关系更为密切啊。美国的撤资反而是把埃及往苏联怀里推。1956年7月，有苏联撑腰的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国有，进一步引发了英法的军事介入，也就是知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关于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呢，我在中东战争这个专辑里讲了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入我们的高级会员，支持一下这个专辑。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啊，我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真正值得你放下一切来一趟的硬核游学。咱们一直有朋友说想跟着我认认真真的走一次真正有分量有文脉有风骨的路线，是吧？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5月15号到20号我呢会亲自带队去这个江浙进行深度游学。这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次把江南文脉、千年建筑、近代史风云、海上丝路、海天佛国一次性集齐的顶级行程啊，能把这么多中国之最、千年孤品串在一条线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次行程呢，我会带大家探访这个天一阁啊，它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啊，明代孤本文脉根骨，是吧？真正的文人精神高地。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保国寺啊，北宋千年木构奇迹，无丁无卯屹立千年，是吧？是这个中国古建筑的巅峰之作，你只有亲眼见过了，才算是开了眼界。还有呢，就是这个西口蒋氏故里啊，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关键地标，对吧？宁波博物馆和港口博物馆，从这个河姆渡文明到海上丝路辉煌，一座成半部华夏海洋史。再然后呢，咱们还会去往这个定海古城、鸦片战争纪念馆啊，触摸这个海疆风云，看懂一个民族的坚韧与沉浮，是吧？最后压轴的呢是普陀山啊，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啊，普济寺、法雨寺，是吧？这个千年古刹啊，禅意与灵气可以说是一生必至。这个行程的精华还有很多，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啊。总之呢，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会遗憾。这个江南最后的文脉，中国最绝的古建，近代最重的风云，海上最盛的丝路，海天最灵的佛国，等等等等，是吧？这一趟咱们全部都能集齐。所以说这条线你这辈子不走一趟，你将来想起江南，想起历史，想起文化，你可能会感觉永远都缺了一块，对吧？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呢非常少啊，您要是想跟我同行的话，可以直接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商品链接啊，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咱们继续说回到咱们的节目。可以说在这场危机的背后，艾森豪威尔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大选的影响，对吧？只不过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苏伊士运河危机反而让他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啊。尽管他在国际立场上主张和西欧结盟，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也是坚定的反殖民立场。 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美国并没有在北非和西亚有直接的盟友，那么与其让英国法国的殖民势力残存在当地，还不如让他们退出这块地区，由美国直接出手填补这块的空白。因此出于这个目的，美国一反常态啊，反倒以经济制裁为威胁，逼迫英法退兵。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反殖民也属于是基本立场之一啊，这美国才是真正的老大哥，怎么能让英国法国在别的地方扩张自己的势力呢？再加上当时的东方阵营内部爆发了匈牙利革命啊，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谴责苏联的军事干预，这两场危机的处理都成了他在大选中的加分项啊。在赢得连任之后，艾森豪威尔又立刻趁热打铁啊，在国会发表演讲，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也就是中东对自由世界的重要性，强调要在中东培养美国的盟友啊，为了捍卫中东的安全，甚至有必要的时候要动用美国的军队啊，这也是美国这几十年以来介入中东的开始。由于美国深度介入国际事务，因此在艾森豪威尔之后，约翰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同样也受到了大选的影响啊，只不过相较于艾森豪威尔来说，肯尼迪的麻烦可就大多了。咱们都知道，在肯尼迪任上，美国自1961年开始在越南进行特种作战啊，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以此抵御北越的扩张。可是战事发展到了1963年，美军的特种作战搞得并不顺利，而眼见1964年大选在即，如果还没有打出可观的战绩，那么越战势必要成为肯尼迪争取连任的绊脚石。而就在肯尼迪这头因为战事一筹莫展之际，南越内部也起了火啊！南越总统吴廷琰是个天主教徒，在他的一手独裁下，在南越人口里占绝对多数的佛教徒反而被排挤边缘化，两边的矛盾非常激烈。最终在1963年的6月，高僧释广德在西贡街头用自焚表达抗议，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拍下了释广德自焚的照片，一时间轰动了整个欧美。肯尼迪在看到照片后原话是这么说的啊：除了这张相片，没有其他任何相片可以令全世界如此激动。就算美国大多数人信仰新教天主教，但是释广德这种壮烈的殉教行为依然能引发大多数美国人的同情，而作为当事方之一的吴廷琰仍然是死鸭子嘴硬啊，把释广德自焚归为阴谋活动，这无疑使得美国民间对吴廷琰的印象极差，是吧？那么如果继续和吴廷琰合作，势必要伤及肯尼迪政府的评价。而好死不死的是，这时候的吴廷琰竟然还有意背着美国私下和北越谈判妥协，这更是触动了美国的逆鳞。要是让他这么对共产主义妥协了，那肯尼迪政府的名声可就彻底臭了，是吧？最终为了自己的选票，肯尼迪决定来一手狠的。1963年11月2日，在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南越将军杨文明发动政变啊，枪杀了吴廷琰。尽管吴廷琰被杀这件事儿出乎了肯尼迪的预料，但是对南越进行政变确实是他的命令。结果吴廷琰被杀，不过20天后肯尼迪旋即遇刺身亡啊！由于两件事情挨得太近，于是甚至有人怀疑肯尼迪遇刺是吴廷琰的支持者所为。但是甭管怎么样啊，肯尼迪还没来得及处理好这么一摊子事儿，人就随着一声枪响进了棺材。而接替肯尼迪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则有自己的心思啊，在他继任总统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在外交上呢也是继承了肯尼迪的政治遗产，这么一来之前的功劳也可以有他的一份，是吧？锅呢则可以扣给已经死了的肯尼迪。于是在第二年的大选中，林登·约翰逊抓住了对手戈德华特的一次失言啊。戈德华特曾经一度主张为了解决越战的困局，美军应该使用核武器，这一下子就引爆了民意啊。对于美国人来说，对苏联强硬是一回事儿，你要让大家打核战争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尤其是在经历过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后，大家都十分恐惧核战，因此在这种恐惧之下，大量选民都不敢把票投给戈德华特。 最终约翰逊在选举中大胜哥德华特啊，50个州中44个州再加上一个哥伦比亚特区的投票都是约翰逊获胜，两边的普选票差额达到了夸张的 22.68%、啊、在美国选举历史上能达到这个差距的屈指可数。得到了这么一个大选结果后，约翰逊立刻就飘了啊，他觉得自己有了如此坚实的民意基础，那么自然就能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早在1964年8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啊，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东南亚盟友，其中包括动用美军。但是为了大选，约翰逊一直没有动用这项权力，但是在他竞选成功后便立刻开始着手扩大战争。在1963年，约有16000名美军以战斗顾问的形式驻扎在了越南。随着约翰逊的一再扩大，等到1968年初，驻扎在越南的美军达到了惊人的55万人。可问题在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约翰逊预期中的结果啊！相反，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影响，美军的作战能力在越南战场上根本发挥不出来，反而处处被动，徒增损失。与此同时，美军的伤亡也在国内引起了大规模的反战活动，老百姓的抗议此起彼伏啊！而这些矛头呢，最终都对准了总统约翰逊。在国内巨大的反对声中，约翰逊迫于压力直接退出了1968年的大选。约翰逊这一场越战连带着把民主党都坑了进去啊！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美国南方一直是民主党的票仓，而在这次大选里，大量选民将票投给了共和党。最终主张恢复秩序把美军从越南撤出的尼克松赢得了大选。而随着越战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美国选民对候选人对外政策的观念也开始收缩啊，大家又开始将大部分精力聚焦在了候选人的内政方针上，外交策略不再那么重要了。像是在冷战最后，是吧？咱们在之前的漫聊节目里提到的啊，这个1990年老布什总统派军队把诺列加抓到美国审判，1991年美军在海湾战争里大获全胜，这些成功没能冲淡他在经济内政上的负面印象，这就使得老布什在1992年的大选里输给了克林顿。其实纵观咱们前面提到的这几个例子啊，咱们不难看到一些现在的影子，对吧？在2024年美国大选里，川普本人不仅以巨大的优势重返白宫，而且共和党也占据了两院多数啊，甚至最高法院的六名大法官都是保守派，只有三人是自由派。这种总统在行政、立法、司法全都占有优势的情况，也只有1936年的小罗斯福总统可以相提并论了。说起来啊，这次中期选举对于川普来说，影响更多的还是要看国内的经济表现，是吧？美国公民的日子到底好不好过啊？如果不好过，公民们自然会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愤怒。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在乎伊朗神棍的死活，但要是霍尔木兹海峡出了问题，让美国油价暴涨，那么公民可就要用投票骂街了。当然了，虽说选举压力对川普的对外决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是吧？我之前讲过，2024年川普的竞选纲领里就把话挑明了，是吧？要在内政外交上都要搞美国优先的战略，这个说法倒是没有问题。可以说，虽然选举与外交的影响贯穿美国史，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是吧？但从始至终不变的是，美国总统的外交决策一定是要从维护国家利益这个点出发的。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